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属灵的征战第二部分，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十三节，我们会在这个讲道系列中探讨这段经文。这是圣经中论到属灵征战最经典的经文呢，又是以弗所书结尾的部分。我会读出这部分头四节经文，请听我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至十三节经文这样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三个原则。在上个节目呢，我们详细的讨论第一个原则，我会呢先总结一下，然后呢继续的讲解其他的原则。第一，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真正的基督徒不但以内心有平安见称，也以内心有征战见称。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不但在基督里找到前所未有的平安，也察觉到生命中出现前所未有的冲突和征战。内在的平安和内在的征战表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留意到经文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一个士兵的形象啊。基督徒是一个士兵。接着经文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征战原文作摔跤。有人说，保罗像很多牧者一样不恰当地运用了比喻。首先，保罗谈到士兵作战，接着他谈到摔跤。士兵是不会摔跤的。保罗把不同的比喻混淆了。他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就可以摔跤。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要给保罗还一个清白。有些士兵的确呢会摔跤的啊。士兵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会与敌军摔跤，那些士兵在前线与敌军近距离的激烈战斗，命悬一线。到了危机存亡的关头，他们实际上呢会与敌军在地上摔跤。军需官不会跟敌军摔跤，炮兵也不会跟敌军摔跤，只有那些在前线激烈战斗，在决定胜败的战线上作战的那些士兵呢，他们才会跟敌军摔跤。再说，我们要给保罗还一个清白呀。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场形势紧迫的征战， 又是一场近距离的战斗。保罗指出，每一天都是一场征战，这个世界是属灵征战的战场。我不希望大家以为我在这儿运用夸张的说教方式，我想大家想一想自己对于人所抱持的不同观点。在某程度上说，世上呢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呢，是认为人呢只是物质而已，人只是物质，人只是由化学物质组成的，人只是一个肉体，仅此而已。人死后一切都完结了，人的身体会腐化，人就是这样而已。另外一个观点呢，认为人呢不只是一个肉体，人也有灵魂，人不仅有物质的部分，也有非物质的部分，人的灵魂不会死，人死后灵魂呢仍然会继续的存在。那些认为人没有灵魂的人总是无法一致的持守这个观点，你无法保持一致的想法，因为如果人真的没有灵魂，人与其他的化学物质，与一棵树，与一只麝鼠有什么分别呢？什么使人和这些东西有所不同呢？为什么你认为人和这些东西不同呢？为什么你以尊重的态度去待人，却以不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地上其他化学物质呢？我们与生俱来知道人有灵魂，纵使在理性上不相信这一点，我们都要同存活着。人有非物质的部分，这部分不会死。传统基督信仰认为人有灵魂，而且灵魂呢会在不同的境况永远存在。这包括什么境况？假如今天你决定做出一些自私的行为，你知道明天你会更容易再做出这种行为。有些人也许有这种经历，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做出一些行为的时候，你自己也被吓坏了。但现在呢，你却经常的那样做，那些行为呢，使你的灵魂留下了印记，你越来越容易再犯。起初你会抱怨，但过了一段时间，抱怨仿佛渗入了你的生命中，最后抱怨不只是你的行为而已，更成为你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经过一段时间渐渐形成的。如果你为了飞黄腾达而伤害别人，勾心斗角，做出种种自私的行为，你会使自己的灵魂留下印记。二三十年之后，你变成了一个更加自私自利的人，更加心地刚硬的人。如果你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你那必朽坏的身体留下印记，而是在你的灵魂留下印记，那该怎么办？如果你的所作所为使你的灵魂留下了印记，那怎么办？你二十年来做出各种自私的行为，你可能变得暴躁一点，自私一点，但是200万年之后你会变成怎样呢？如果人不只是一堆化学物，这意味着200万或2亿年之后，每个人仍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者。如果这是真的，你现在给自己的心灵所造成的印记将会带来永恒的影响。如果你定义不去做害人的事、自私的事、残暴的事，而是以诚实和怜悯待人，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不像其他人那样在事业上平步青云，但不用担心，因为你给你的灵魂留下了美好的印记。你现在所做的事有永恒价值。有一位作家这么说，无数年之后呢，我们仍然会存在，但是我们会身处不同的境况， 我们会因为自己给灵魂所留下不同的印记而身处不同的境况。终有一天，有些人会成为灿烂夺目、闪烁耀眼、永不朽坏的受造物，这些人将会充满荣耀、喜乐、慈爱、尊贵、能力和智慧。但有些人呢，却变成怪物一样，因为完全沉溺于自怜中，无数年之后，自怜的恶咒渗透生命，使人感到自己很可怜，使人恨自己，也恨这个世界。人们变成了怪物，成为一个充满自怜、愤怒、苦毒和自我中心的人，并因此饱受折磨。如果我们真的永远活着，那么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会对永恒带来影响。你给自己的灵魂所留下的印记会决定你未来的方向。因此，保罗说，你的灵魂每天都在征战。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晚年的时候写了一篇自传，他述说自己的故事。当人们想起王尔德时，往往呢只想到他的性取向，这是错误的想法。让我引述一段王尔德所说的话。他在这里没有谈论自己的性取向，他说，神明几乎将一切都赐给我了，我却让自己陷入无知和放纵情欲的诱惑中。我存心进到深渊去寻找新的刺激，我对别人的生命漠不关心，我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快活过后便继续寻求满足。我忘记了日常生活中每个微小的行为都能够培养或者是败坏品格。因此，一个人在密室里所做的事，终有一天会被人在屋顶上大声揭发出来。我不再主宰自己的生命，我不再掌管自己的灵魂，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让欢愉来支配我，最终落在可耻的羞辱中。有人马上会问，啊，王尔德在谴责自己的性取向吗？他不是谈论这方面。他说，我忘记了日常生活中每个微小的行为都能够培养或败坏品格。因此，一个人在密室里所做的事，终有一天呢，会被人在屋顶上大声地揭发出来。他只是想到暂时的、物质上的和目前的事。他说的是今生所看见的事。事实上，你灵里每天都在征战，你是属神的，但超自然恶者要来夺去你的灵魂，这正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指出，你现在所做的事对永恒有重大的影响。明天你起来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征战正在发生。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我们不是只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谈论的是永恒的事，我们谈论的是属灵的事，我们讨论的是美好的将来。你必须开始思考这一点。一方面，这是令人兴奋的事；另一方面，这令人感到害怕。你明白吗？你不能够只是想到自己，你不能够只是想着眼前的事，说明天我又要起来，又要做一些决定，这将会是非常无聊的一天。你不可以抱着这种心态去看生命。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每天都是一场征战，是一场激烈的征战，是一场危险的征战。这场征战关乎你的灵魂，你最终的模样。这场征战从何而来？我们要跟敌人摔跤。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你的灵魂每天都要面对征战。 第二，基督信仰指出这场征战有多条战线。经文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基督信仰指出，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来自多方面的。现在，让我们探讨圣经如何论到魔鬼。在上个节目中，我没有谈到魔鬼，今天我们会详细的讨论。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会说，我无法相信你真的相信有魔鬼存在，我无法相信一个稍微受过教育，看来有点理智的人，竟会宣讲一篇有关魔鬼的信息。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相信有魔鬼存在吧？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我想提醒大家，这段经文的目的呢，是要指出，除非你认识撒旦的诡计，否则想法太天真的是你。这是保罗要指出的重点。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他并不是指你永远都不会与属血气的征战。属血气的其实是指人，当然我们会与人征战。保罗的意思是我们不只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看看自己的问题，不但看看世界的问题，也看看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如果你只是从一个属血气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你必定持续地面对失败。这就是保罗要指出的重点。举例说，如果一位将军以为敌军派了两支军队出战，于是他也派遣两支军队出战，但是原来敌军派了四支军队出战，那怎么办呢？他的军队必被打败。如果那位将军以为只有一条战线，但是原来有两条战线，他的军队必被打败。我们不可以再使用那么简单的方式去分析当前的情况。人们为社会议题争论不休，我们如何改善社会呢？自由派人士说，我们需要更好的计划，我们需要增加教育经费，我们需要改善就业情况，我们需要改善民生，这样所有的冲突和暴力问题会迎刃而解。保守派人士通常会说，情况不是这样的，相反，我们需要刺激经济，也许我们需要加强警力。有趣的是，当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一切争论，或者至少想一想报章上的报道，人们都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只是属血气的问题，这基本上都是人的问题。人们不会说，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我在上个节目引用了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王子复仇记》的哈姆雷特对他的好友赫瑞修所说的话：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的睿智无法想象的。除非我们开始意识到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不只是人的问题，而且更复杂的问题，否则我们会不断的被打败。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问题从不间断，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问题总是无法消除，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问题总是挥之不去。我们若把这些问题当作人的问题，问题总不会消失。保罗说，如果你不愿意相信有超自然恶者和人的邪恶牵涉其中，你的想法那就太天真了。你这样天真肯定会被打败，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将军一样，以为敌军只派了两支军队出战，但是原来呢，敌军派了四支军队出战。让我举例说明到底谁的想法天真。最近我读了理查德·巴斯达的一篇讲章。理查德·巴斯达是清教徒牧者，在英国的基德明斯特公理会当牧师。 他在1680年写了一篇讲章，名为《借信仰医治抑郁症和过度悲伤》，他告诉人如何医治抑郁症。我对他的言论感到稀奇。首先，巴斯达指出，导致抑郁症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良心不安，也许当事人感到内疚。如果你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如果你犯了罪，罪会使你抑郁，罪疚感会使人抑郁。要处理这种因为良心不安而导致的抑郁，唯一的方法是认清那到底是真的罪疚感呢，还是假的罪疚感。你可以翻开圣经，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因为违背了神的旨意而感到内疚，还是因为没有遵循母亲的吩咐而感到内疚。你必须分辨真罪疚感和假罪疚感。除非你去查考神的话语，除非你相信神所启示的话，否则你无法分辨真罪疚感和假罪疚感。巴斯达认为，这可能是抑郁症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另一方面，巴斯达指出，导致抑郁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事人的身体出了问题。虽然当时是1680年代，巴斯达已经提出身体不适和失调可以严重影响人的心理和情绪。他指出身体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比他更清楚。人的脑部可能出现各种问题，脑部的化学物质可能出现问题，人体内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出现问题，这些情况都可能引致抑郁症，这需要用药物来医治啊，使失调的情况恢复正常。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巴斯达指出抑郁症也可能是由心理问题引致的。他指出一个人可能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例如失去了所爱的人，而陷入了哀伤之中。巴斯达说，一个人可以因为受了重大打击而脑海变得一片空白，因为这个人一时无法接受太大的打击。最后，巴斯达指出，抑郁症也可能是灵界邪恶势力所导致的。他指出，有些个案的当事人说，他们发现不断有亵渎和暴力的思想进入他们的心思意念中，他们似乎无法阻止这些思想出现，他们转过头来却说，我有这些思想，我必定是一个可怕的人。巴斯达看着这些人说，我并不认为你感到抑郁是由灵性、心理或生理问题引致的，因此我认为你需要意识到这是灵界邪恶势力所引致的，你需要意识到这些意念不是来自你自己的心，神已经赦免了你，不用担心神会丢弃你，你只要抵抗这些思想，我们需要为你祷告，直到这些思想消失为止。巴斯达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一个人因犯罪而导致抑郁，他必须悔改，如果一个人因身体问题而导致抑郁，他必须注意饮食均衡，或者是也需要服用一些药物。如果一个人因为精神受到了打击而导致了抑郁，他需要别人的爱和支持。如果一个人因受到魔鬼侵扰而导致抑郁，他必须恳切祷告，并且要抵挡魔鬼。巴斯达进一步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抑郁实际上是由多个因素引致的，我们必须找出关键的因素，并且从多方面去处理问题。我看过一些讲论抑郁症的书籍，发觉人们呢往往会这么说，抑郁是由生理问题所引致的。你要带患者去看医生， 或者是说抑郁纯粹是由心理问题所引致的，患者需要别人的支持。有时候甚至基督教书籍也是这么说，一些带有律法主义色彩的书籍说，抑郁总是因犯罪而引致的，你只要劝患者悔改。一些偏向迷信的书籍说呢，抑郁总是因为魔鬼的侵扰而引致的，把鬼赶出来就可以了。人们的看法并不合乎圣经，圣经是最简单的诊断手册，可以帮助你诊断自己和世界的问题。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只会被打败，你总是看不到这场征战实际上有多少条战线。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明白吗？我们的内心充满邪恶，为什么我的生命一塌糊涂呢？因为我里面是充满了邪恶，我自欺欺人，不断地去做不该做的事。外面的世界也充满邪恶，也许我的父母犯罪得罪了我，我的朋友犯罪得罪了我，或者是某个群体犯罪得罪了我。此外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有超自然恶者使我里面和外面的邪恶力量加剧和配合起来。你必须相信魔鬼确实存在，不然你的思想未免太简单了。让我补充一点，300多年前，人们无法看懂顶尖的知识分子、哲学家、智者和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太艰深。到了17至18世纪、中世纪和所谓的现代时期之间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社会上的顶尖知识分子断言没有证据显示超自然界的存在。他们认为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他们说没有证据显示超自然界的存在，我们不必相信超自然界的存在，也不用透过它去解释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事情。因此如果你相信神，你可以相信，这并没有问题，但这是你个人的事。在过去50年，西方社会的顶尖知识分子界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像中世纪转向现代所经历的转变那样大。旧有的现代社会观的基础动摇了，因为现在科学家们都知道宇宙的起源是一件有界限的事件，有一些非物质或灵界的东西使所有物质开始出现了。这个说法当然打破现代科学一直以来的主张，宇宙必定源自自然界以外的东西，不然物质便一直存在而且没有开始。这个说法也与现代科学背道而驰。最终主张科学的哲学家承认人类无法透过观察自然界去解释宇宙的起源。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有自然界以外的东西存在，宇宙的起源是一件有界限的事件。科学家们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相信有神的存在，他们只是指出人们不能够再说根本没有自然界以外的东西存在。科学无法证明这一点，科学永远无法证明没有超自然界，那只是自高自大的说法。事实上自然界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解释的，除非有超自然界存在，否则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但是解释这一切并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宇宙的起源根本是一无所知。如果你对魔鬼或者是超自然界的说法冷嘲热讽，如果你嘲笑说这种想法多么的天真呢、多么不合时宜，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再相信有超自然界存在。 很抱歉，你必须想一想，你不可以忽视这一点，你不可以只是发出轻蔑的言论，你不可以出口伤人，说这是多么过时的思想。如果你真的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超自然界的存在，你才是一个思想过时的人，你只是停留在19世纪，你的想法与19世纪的人一样，现在人们都不再抱持这种想法了。这并不是表示每个人都说现在我们知道有神了，而是说现在我们知道科学无法解释一切。经文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会发现你对一切事情的分析都过于简单。我们说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你的灵魂每天都在征战，良善和邪恶的力量影响你的灵魂所选择的方向。此外，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总要想到自己不只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也与魔鬼和超自然恶者征战，不然你总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问题。第三，我们要展望将来。我们来看第三点，魔鬼是既强大又脆弱的，你必须明白，一方面魔鬼是强大的，另一方面却是脆弱的。这段经文教导我们这一点。首先，经文说我们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恶魔征战。经文实际上指出两个国度，光明的国度和黑暗的国度，世上也只有两种人。有一点令人感到害怕，约翰福音八章记载，耶稣与法利赛人争论的时候这么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法利赛人感到很烦扰，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说，不是。耶稣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圣经所说的，基本上都是指出只有两个国度，就是光明的国度和黑暗的国度。因此在某意义上说，世上只有两种人，就是受超自然恶者所影响的人，以及受超自然至善者所影响的人。如果你想要明白这一点，你可以这样想一想，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悖逆神，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结果他从天上坠落。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可能是证明撒旦存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了。耶稣说，撒旦确实存在，我看见他，我看见他从天上坠落。我们很难这么说。我很喜欢耶稣其他的教导，但是他所说的有关撒旦的言论实在是很荒谬啊！你不能够拒绝耶稣所说的某些教训，却又接纳他所说的一切别的教训。撒旦想要升到天上，却坠下来了。可是你看看耶稣吧，耶稣怀着这样的心肠，我要降在地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父神的意思。圣经说耶稣甘愿降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撒旦却抱着另一种心态，他想要升高，因此他从天上坠落，撒旦想要升高却坠下来了，耶稣降卑，所以他升为至高。那是两个不同的族裔，那是两个不同的属灵生命基因，那是两个不同的染色体，两者总有一个在每个人身上运行啊。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为自己而活的，你实际上坠落了。如果你说我要成为自己的神，我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我可以为自己定对错，只有我可以决定自己要为什么而活，我要独立自主，你越是坚决为自己而活，你越像你的父亲，因为你受制于这种属灵生命的基因。撒旦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很多古老的童话故事和感人的故事都有类似的情节。我看到我的孩子观看一部童话故事电影，基本上故事内容大概是说，有个巫婆给一个孩子达成他的愿望，巫婆知道当孩子越是利用这些愿望去达成自私自利的目标，孩子越发落在巫婆的控制之下。故事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孩子越是利用巫婆所赐的力量，他就越来越像巫婆，结果落在巫婆的控制之下。英国著名作家托尔金的奇幻小说《魔戒》，它的故事内容呢，主要环绕着一枚由黑魔王所创造、充满力量的指环。当故事中的英雄决意要利用那个指环的力量去达成自己的目标，他就会受黑魔王的控制。在《星球大战》这部电影的结尾呢，天行者陆克对黑武士很恼怒，帝国皇帝便在另一边说，哈哈哈，天行者陆克，让你的怒气发出来吧，你越是向自己的怒气让步，你就越受我控制。为什么古老的童话故事总是以此为主题呢？你越是认为自己应该为自己而活，你的生命越是以自我为中心，你越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你明白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话吗？他说，我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而活，我就在不知不觉间被改变，直到一天我意识到自己不再主宰自己的生命。只有两个国度，有两个强大的王子，魔鬼和耶稣基督，只有两个国度，人类所有其他的分别呢，都只是表面上的分别而已。有两个不同的属灵生命基因在你的灵里运行，最终这基因决定你将来的模样。在数年之后，终有一天你会变成其中一种模样。如果那是从天上来的属灵生命基因，如果你相信基督，而且圣灵已经进入你的心，那属灵生命基因就在你灵里运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仍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是你里面其中一部分说，要顺服，要舍弃自己的权利，要放下自己的意愿，要自卑，你就必升高。我们经常立志这样做，我们发现这是凑效的了。当我们真的顺服耶稣基督，当我们真的愿意舍己，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当我们丢掉生命，我们就发现自己得着了生命。 其他在你心中运行的基因和其他国度的力量，可能是来自黑暗的国度，撒旦的国度。这基因说，我为自己而活。然而，正如王尔德所说，我越是为自己而活，我越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我越是试图去找着自己，我越是失去自己。人总是属乎其中一个国度啊！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活，你就在魔鬼的控制之下。魔鬼是一个强大的王子，你不是魔鬼的对手。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啊！魔鬼在世上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魔鬼就像一个从天上坠落到地上的杀人狂啊！你得谦卑一点，你并不是魔鬼的对手啊！如果你以为过自私自利的生活真的能使你独立自主，圣经说你坠落到魔鬼的国里，不久你就会成为魔鬼的棋子，最终你看来像魔鬼一样了，你将会像魔鬼一般。这种基因会在你灵里边运行，魔鬼是很强大的。最后呢，魔鬼也是脆弱的。为什么？经文说，只要你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最终你必定站立得住。站立的意思就是得胜。你说，这怎么可能呢？经文提醒我们两件事，我们稍后呢会详细的讨论这两点的。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受捆锁的。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的权势已经被粉碎，他无法控制基督徒。我们稍后呢会详细的讨论这一点的。在英国基督教作家约翰本人所写的预言小说《天路历程》中，有一段叙说朝圣者在路上遇见了两只狮子。那时朝圣者已经改名为基督徒，那两只狮子被捆锁着站在路的两旁，那条路是朝圣者往天城的必经之路啊。朝圣者是基督徒，他看到这个情景就说，没法子了，如果我走这条路上，站在两旁的狮子必定会跑到路中心把我抓住，他们必抓住我。朝圣者得到这样的建议，你要走到路中心，不要向右望，也不要向左望，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朝圣者开始走到路中心，一寸也不偏离，两只狮子急忙冲向朝圣者，但狮子身上的锁链把他们拉回来。狮子伸出爪子来，果然他们的爪子只能够伸到距离朝圣者大约半寸的范围。结果呢，这个朝圣者战战兢兢地在两只狮子的爪子中间走过了。约翰本人要传达什么信息呢？他只想指出一点，如果你是属主耶稣基督的，你已经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到光明的国度了。除非呢，你左顾右盼，偏离正路，否则魔鬼呢，不能够再控制你。你怎么样可以给魔鬼有机可乘呢？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经文的意思吗？这意味着如果你今晚心存苦毒，你就是偏离左右了，魔鬼的爪可以抓住你的肩膀。基本上邪恶力量会加剧，邪恶力量可以弹琴，但是必须由你给他们琴弦才可以做到。你明白吗？魔鬼可以在你身上工作， 他们可以使你每况愈下，他们可以控制你，他们可以使你良心不安，但只有当基督徒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才可以在基督徒身上做这一切事情。清教徒牧者威廉·古诺写了一本书，叫做《穿上全副军装的基督徒》。他说，人们听到有关驱魔和被鬼附的事，人们听到别人对鬼怪的恐怖描述呢，都会感到恶心。每个人都呼叫：“啊，魔鬼呀，魔鬼呀！”威廉·古诺说，人们在晚上听到一些撞击的声音，就跑出去呼叫：“魔鬼呀，魔鬼呀！”你看到圣经怎么说吗？你应当查看自己心中的苦毒，你不只是呼叫说魔鬼呀，魔鬼呀，你应当查看自己心中的骄傲。提摩太前书3:6说道，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你要摆脱的不是魔鬼，如果你是基督徒，魔鬼无法伤害你的，但是你必须走在路中心的直线上，说除非我给魔鬼留地步，否则魔鬼无法做任何事情。苦毒、骄傲、恐惧只会给魔鬼有机可乘，让他们留在我的心里。魔鬼是既强大又脆弱的，我们面对一场征战，这场征战随即开始，有些人可能还未意识到这场征战是那么可怕。你准备好作战吗？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主应许你必站立得住。最后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恶魔。求你帮助我们重新立志，要紧紧地跟随你，信靠你，回到路中心，魔鬼就无法抓住我们了。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悔改的事情，求你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回到路中心，使我们能够胜过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恶魔。求你在这几个节目当中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教训，并且理解当中的微妙之处。求你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生活的奇妙旅程中得着激励，而不是恐惧战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唯一要惧怕的呢，就是我们迷失方向，远离了你。因此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求告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攻破仇敌的阴影。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拯救了一切，战力，胜利。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用信心做盾牌，用救恩做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不断地警醒祷告。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着站立。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
好地方。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